哈。其实圣经上面哈有很多很多话语的这一方面提到的，因着话语所带下来的咒诅哈。比如我们知道耶稣雅记9:23-27，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当年的畸变人哈怎么样的欺骗耶稣雅。耶稣雅记我们先看到9:3-4好了。他说，畸变的居民听见耶稣雅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伏在炉上，将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得没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来骗当年的耶稣雅他们。9他说，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后来以色列人耶稣雅他们发现了，很生气，所以呢23，耶稣雅就开始对他们，我们从22看起好了。耶稣雅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然后注意看23，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所以27这里他形容什么？当日耶稣雅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今日。好，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因着话语所带下来的咒诅。哈，那这一个呢，耶稣雅就说你们是被咒诅的，是不是？所以我刚刚一课堂一开始就已经告诉过你们，咒诅呢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因为你们就是当年的旧约的时代里面，很多人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神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审判，一个 judgment 在他们身上，以至于咒诅就临到他们了。就像我们刚刚早先提到的那个以利家的事情，神就宣判了哈，他们以后他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中年。那我们看到当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有很多英文叫 premature death， 就是早夭的咒诅。当今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家族是什么？甘乃迪的家族，是不是？那我们去追查甘乃迪家族的历史，我们知道他的祖父在2次世界大战跟意大利的马匪党是勾结的，贩卖军火，流了很多很多无辜人的血。我也让你们看过在创世纪9神对流无辜人血的看法，是不是？所以流无辜人血呢，也会带下一些咒诅审判。好，因着流无辜人血的罪孽，就影响到了甘乃迪的整个家族。你看甘乃迪总统在1960年代被刺杀枪杀死掉了，没有隔几年他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也被枪杀了。然后接下来他们的第三代呢，也有很多的意外事件车祸等等。他的第三代里面包括爱德华甘乃迪的孩子都差点死掉，车祸溺淹水等等。最后一个甘乃迪的直系的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也在几年前新婚不久就飞机失事，他跟他新婚的妻子双双就坠落死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因着甘乃迪他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父，流了许多贩卖军火，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以至于给那个死亡阴间的权势就有破口进到他的家族里面，造成了他们家族的一代一代都有这一种 premature death 的咒诅的一个罪孽所带下来的影响，就是都没有活过中年就死亡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注意的。那我就 想到一件事，在1999年，我到中国大陆啊中部的一些省份啊，那个去家庭教会服事了18天。你们相不相信梁牧师去那18天？你们一定，我相信你们，可能你们当没有人过过像我那18天的日子，都没有洗过澡。一直到要回到美国的前一个晚上，在北京的朋友家才洗了澡，然后真的每天都像那个逃难的，背着一个 backpack， 然后穿的乌漆麻黑的，这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你们知道梁牧师很爱漂亮，来让我这样子穿着一个黑裤黑衣服这样子哈，在中国大陆的那边家庭教会里面服侍，非常非常辛苦，喝的水都是黄的哈。Anyway， 也被跳蚤咬了哈。然后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那一次服侍的见证，很有意思。但是也看到神的大能，真的是很多神迹奇事。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是，有两个姐妹，当时我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姐妹她啊。你要知道，我们去培训的都是从各省，有的甚至从新疆、甘肃、青海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这个培训的场所。那像这样的一个房间都可以坐到500-600人，这样小板凳，每一个人这样，他们清晨4点钟就起来唱诗，然后我从9点教他们，然后整天的聚会到晚上10点，我对400-500人讲话，500-600人，甚至有一个地方我在武汉还是什么不记得，还不够，还站在窗外听，这样子都没有麦克的。好，那我就这样连续讲4-5个钟头都没有麦克。那后来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梁牧师，她说你刚刚所讲的教导哈啊，我都有犯过，我拜很多的偶像，我也去做很多迷信行为，其中还找巫婆算命。”好，她就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就开始为她做服侍的时候，然后口中也讲了很多咒诅的话语。我为她服侍的时候呢。那赶走那些邪灵以后，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梁牧师，他说怎么搞奇怪，我的口中都是沙。”他就问我，那当时我从来没有碰过服侍完一个彰显是口中都是沙，所以我就凭信心跟他说：“这个就是因为你找巫婆医病，那个仇敌出去以后，撒旦巢穴的反应。”后来第二个又是一个 leader， 他来他就跟我说：“梁牧师，他们中国大陆都叫老师，梁老师。”他说：“我在前面你服侍的那个姐妹所讲的一切，他说我全部都做过，然后我做的还比他更严重。”所以服侍完了以后，同样他也告诉我他嘴巴都是沙。我要你们看，很有意思。后来呢，我不是跟他讲的是撒旦巢穴的反应吗？回去以后，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让我第二天看到箴言20章17节。你们翻开来看，箴言20章17节怎么说？以虚谎，看到没有？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好，箴言20章17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所以神就在第二天我灵修的时候，就让我看到这节经文，就印证我告诉他们的话语。因为你找巫婆，找这些邪术巫术的为你医病做什么，都是他们都是什么，都是虚谎的，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当时你觉得甘甜，但后来你的口中必充满尘沙。好，所以我们口中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记得吗？刚刚我们讲到，当年加勒跟约书亚得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而其他的10位探子呢，神就按照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咒诅的话语，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必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神后来就按照他们自己口中的话语给他们成就了。所以我们非常的要重视我们这一张口所讲的话语。好， 神是照着我按照我们口里所说的达到他耳中的话语来给我们成就。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口中宣判什么样的话语，神就按照你的宣判给你达成。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明白，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讲的那么清楚，我的神必照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你的口就不要再讲负面的话语，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在他的里面有荣耀的丰富。换句话说，你也不要对着世上的钱财有任何的担忧。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连地上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我都照顾，何况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神祝福的条件之一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信心，还有要顺服神，非常的重要。好，那再下来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家族性的邪灵。什么叫做家族性的邪灵？他们呢是一种邪灵哈，或者好几种不同啊作用的邪灵，跟着我们的家族，对我们的家族非常的熟悉了。他们跟着我们家族的软弱，遗传性的体质的软弱，比如身体、精神、心理、情绪上的罪来攻击我们。而且这些家族性的邪灵呢，英文叫 familiar spirit， 哈，这种家族性的邪灵呢，他们是一代一代的跟着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体质是什么，弱点是什么，所以他就在我们的家族成员上造成攻击跟引诱我们去犯罪。而我们一犯罪了，一有破口了，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大摇大摆的进来挟制我们，攻击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里面，挟制里面。比如来讲，假如你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人，那邪灵呢他也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因为他知道你或许已经遗传了你父亲所遗传的 DNA 里面对酒精上体质的软弱，所以他们呢就会使你在这一方面呢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呢，如果一有孩子呢，他们也会俯视沾沾的看着你的下一代去攻击他们，去引诱他们，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你的家族一代一代的弱点，因此呢，他想要使你们的每一代在这个弱点上面呢，来引诱你们犯罪，这样他就可以进来将这个喝酒酗酒的咒诅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哈。其他比如你赌博啦，暴力的灵啦，赌博的灵啦，情欲淫乱的灵啦，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大卫的家族，那个就是一个淫乱的家族性的邪灵，一代一代的挟制下来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有的家族呢，常常特别在女性方面呢，有不安全感，有恐惧感而且呢，有一些的家族是父亲有暴力的倾向，你看那个祖父会打爸爸，然后儿子也打他的儿子，就一代一代有暴力的灵传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服侍一个姐妹，她说我最痛恨小时候我母亲呢，每一次我们在饭桌上吃饭，她突然跟我爸爸大吵起来，好几次她就一生气站起来就把整个饭桌掀了，然后整个饭菜倒了一地。她说我最痛恨我母亲做这种事。但是呢，她自己有一次结婚了，也是在饭桌上跟她丈夫吵架，她突然也站起来把饭桌都掀了一地，饭菜掉了一地，她自己吓坏了，说哈，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好，这种就是家族性的邪灵。我记得有一次撒杜牧师在跟我闲聊的时候，他就提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早上他清晨起来亲近神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灵眼灵耳被神开启了，他看到在他家客厅的一个角落有一群邪灵在对话，然后那个邪灵呢就讲说 哦，他们这个家呢，他的爸爸有什么软弱，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弱点去攻击他。他的妈妈哦，有这个软弱，那个软弱，那个软弱。哦 ，a piece of cake， 意思说很简单的就可以把他击倒了。哦，他的萨杜姆斯的哥哥、他的弟弟、姐姐、妹妹有各样的软弱，我们都可以去攻击他。然后他就指指这位牧师，他说：“哇，他是个神人，一天都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祷告、读经，跟神都很亲近的，所以我们很难去攻到他。” OK，
那个车子 Lexus 5DC7Z922 是谁的车？
我的。我停的，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 visitor 啊。
你灯没有关。
哦，灯没有关哦。哎，我的灯应该自动的嘛，奇怪。All right， 好。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怎么样堵住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给仇敌进来的城门，要把它堵住。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家族里面有哪一些的软弱破口，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在那个我们家族遗传的软弱上呢，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比如我有一次服侍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们家族有自杀的死亡，阴间权势辖制很强，她的外婆自杀死掉，她妈妈也自杀了，然后她自己也自杀过好几次。好，那个就是在她的家族里面有那种自杀的邪灵，好，家族性的邪灵，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警醒在这一方面，不让自己落入沮丧，让仇敌有很多的破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软弱的遗传体质领域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要很小心。那我们怎么样来破除这一种家族性的这一种邪灵的辖制呢？哈，我们可以用宣告性的祷告来祷告。那第一呢，我们先要为着家族所犯的这一种软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第二，我要比如说你们家族有酗酒的问题或者淫乱的问题，我们为着我们的家族这一方面的软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砍断淫乱的这一种邪灵的辖制在我的身上，我要砍断哈我们家族酗酒的在我的身上，然后你就命令这个酒精的灵、淫乱的灵离开你，然后你更进一步的求耶稣的十字架挡在你跟酒精的邪灵跟淫乱的邪灵当中，然后我就要你们做这样的宣告的祷告。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你就断开了，命令他们离开以后，你说我这个屋子指自己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涂抹我了，撒旦你不能够再带七个更厉的鬼进来。好，记住，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是圣灵的家，是我的神的家，我的这一个屋子，我这个身体是属于耶稣的。好，然后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这家族性的酒精的邪灵或者淫乱的邪灵，我命令你们停止你们一切的作为，引诱辖制在我的身上。而且你更要进一步的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不准去碰我的孩子们，都不准你去碰我的子子孙孙，就要这样子的对他宣告，非常重要。我有一次一个在教会服侍的姐妹来找我，她的丈夫呢就是有很深的暴力行为，因为她自己从小也被她的爸爸打得很厉害，结果她的儿子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的叛逆，你知道她暴力到一个行为，有一天说在花园拿着她的枪指着她的儿子的太阳穴要吓她儿子。这个姐妹她说她吓得在客厅一直跪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神，求神来拦阻这件事。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弟兄他家族有这样的一个暴力邪灵的辖制，家族性的邪灵辖制的倾向在，所以当你自己知道你家族遗传性的 行为体质各样的软弱在哪里，你就要在那一方面你就要特别，比如这位弟兄他是他们家族有这样暴力的倾向，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要想办法一定要克制。那当然还有平常跟自己的自己跟神的关系，最重要你要去找人做医治释放。好，如果你的情况很严重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破除了这一种家族性邪灵仇敌的辖制捆绑以后呢，仇敌还会怎么样，像吼叫的狮子，它会常常在你的附近左右一直的在 那里游走，想要找机，有任何你有破口它就要冲进来，所以我们就要更小心。那我举一个例，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我们那天一个特别的讲员，他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那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像我如果陪我的妻子到买女性的内衣店，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叫 Victoria Secret， 来，他说他从来不进去，他说因为我知道我家族遗传有情欲淫乱灵的这样的软弱，他说我为什么要进去让我的眼睛落入这样的一个引诱试探里面呢？所以他说每一次他的师母要进去买他的内衣的时候，他就站在外面等。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知道我自己的家族有哪一方面，比如说你的家族很刻薄，常常你从小就听到你父母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个他所看到的人或亲戚朋友都没有一个是好的，有没有碰到这种人，常常都是批评论断别人，一发生什么事情都怪罪别人，都不是说自己的，还有对金钱方面非常的吝啬，从来不给别人的，这种是一种什么邪灵的瑕疵，叫做 critical spirit， 刻薄的灵， critical spirit 的瑕疵。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你知道你家族有这样，你就要用相反的去破除。第一个自己要很小心不去落入，相反破除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给的人，你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在骂人批评论断，你就要定义的选择不像你的妈妈一样，那你就要常常讲什么，你妈妈在讲这个人不好的时候你就特别讲他好的，你就嘴巴常常都讲祝福的话语，你家里你自己知道有这种吝啬的邪灵的瑕疵金钱捆绑，你就要刻意的去给人。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在做医治释放里面呢，你捆绑了一样负面的，你要用正面的进去，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捆绑了没有安全感的灵，你就要求耶稣来的安全感进到它里面，你赶走了一个负面的邪灵，你就要求圣灵正面的进到你的空隙处。好，所以我们在处理家族性的邪灵也是这样子，一定的哈，就是要懂得这样子。那我也服侍过好几个 case 哈，就今年八月底我在台湾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找我，是一对夫妻，她说自从我忘了她家哪一个人过世了，然后过世了以后他们到葬礼然后到墓地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出问题了，他就开始晚上睡不着觉，陷入沮丧，常常做噩梦，有鬼压等等的情况就产生了。结果问他的历史是什么，因为他原先的破口太多了，他们家族就是我所讲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对事情的不满苦毒等等，所以呢给仇敌有太多的破口，所以当他的亲人死去了以后，他到了这种殡仪馆，他到了墓地去，我们都知道墓地里面最多的是什么邪灵，死亡的灵，对不对，阴间死亡的权势是在墓地里面的，所以因着自己太多的破口，以至于这一些在墓地里面的邪灵就跟着他回家，再加上他家族性的邪灵，他们有那一种批评论断刻薄的灵，就怎么样相呼应了。所以你知道呢，邪灵呢他们也是像个军队的组织这样子，他们也有那个 ranking 的层次不一样，可是呢 啊，比如说啊，他们也都是有一个等于像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 package 一个，比如说你苦毒的灵呢，它就带来什么？带来怒气的灵，带来暴力的灵，好，带来死亡的灵，他们是一个可以吸引很多这样一群的。所以我们就是啊，要知道当我们家族里面的软弱遗传还有从我们口中出来的破口，我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定义的小心。好，那比如说有一些家族，你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家族的成员离婚，好，离婚呢也是一样一种家族性邪灵的瑕疵。当然我们知道仇敌他也想尽办法要破坏基督徒的家庭，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种家庭，有一些家庭他们家族里面几乎各代横的上下婚姻都不是很幸福，都有很多的问题。好，那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婚姻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个人老我的个性需要被对付。我们如果常常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常常用就我们常英文讲的说 wear other people's shoes， 你去穿别人的鞋子，你就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觉。所以在婚姻上面的被邪灵的趁虚而入来做分裂，离婚里面会带进什么？一个离婚的带进的就是一个骄傲自以为意的邪灵，也可以在那里一个批评论断，好，一个暴力、暴怒、苦毒，好，分裂都可以带进这些邪灵的。所以呢这些家族性的邪灵呢，我们就是自己，你们听了以后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你的家族里面从遗传上面的体质还有行为的模式也是可以学习的。我在讲义的第一章里面有讲到历代祖先来的罪是怎么传下来的。好，第一个我讲义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透过遗传的基因所传下来的。第二个我讲到是什么？经由父母亲人等的行为模式而学习得来的。比如说容易生气的父母，他就容易教出易生气的孩子，容易怨恨的父母也会教出容易怨恨的孩子来，这都是从行为模式学习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跟我讲，她说她到她的小女儿家呢，她的小女儿一家就是非常，她的那个女婿呢非常的客气，所以每一次她到她的家里去呢，她的孩子们她的孙子们呢也是这样都会问她，明明在看电视她就会说，哎呀闺妈你要看什么节目，让你看让你看。因为他们孩子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女婿就是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这个就是从行为模式所学习。然后他到他的大女儿家，那个大女儿的女婿就是属于比较自我中心的，所以呢他们变成很不一样，就是这个老姐妹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大女儿的孩子就会来过来，就把grandma 在看的那个 remote control 遥控拿来，就是转他爱看的电台。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什么？从行为模式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常常说言教不如身教，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要非常小心的，尽量的，我们要做出给孩子有好的学习的行为模式来。所以我记得我就听到一个笑话，一个姐妹跟我说她小学的儿子有一天坐在车子后面，突然间就骂出一句脏话来，他们就吓了一跳，说这孩子这么小怎么会骂这种脏话，原来他爸爸常常在骂那一句。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注意的这一种行为模式的。好，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父母的行为模式。那还有呢，我在这里要快快的跟你们讲到 一些的当灭之物，然后下礼拜我想再用一点时间跟你们谈到为怎么样为这一些的咒诅的一些的祷告哈。我们看到我在讲义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哈，《生命记》第七章25-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我们这里已经看得很清楚，神跟我们的命令等于是哈。那他说，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中的金银也不可贪图，不可收取，因此以使你们呢陷入网罗。那我记得我也听过好多这样的例子，说去家中除偶像啊，或除一些的当灭之物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放进去烧还烧不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哈？那表示什么？就是邪灵在里面，他在那里对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家里面，我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根本不懂，以为说我们只要没有去把它膜拜，这些雕刻的像又怎么样？我们从台湾常常以前那种他们用木头雕刻那个弥勒佛，雕刻的一个大柱子，大大的，好像觉得这个很 cute 很可爱。所以我记得那一年1970年代，我妈妈他们还是我们自己回台湾都忘掉了，就送了这些雕刻的弥勒佛，还摆在家里。好，那记得我们以前还非常的无知，还那个喜欢收集古董，还到人家的那个密宗供奉的那一些佛里面呢，那个人要回台湾，然后我们一点，那时候我在浸信会都没有这些的教导，都不知道，还去给人家买回来，还花了美金好几万块。真的是我的那个前夫非常喜欢古董，所以就傻傻的然后去买回来放在家里，就想说这也不是供奉啊，只是艺术品嘛。好，还买了一尊明朝永乐的那个什么六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说仇敌的作为呢，他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套计划，撒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有一套计划。他对我们家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到知道我的前夫很喜欢这些的古董，然后他也先是透过以前我们的医生朋友，那一个我的妇产科医生，他的先生会看风水，不是看风水，会算命，八字算命等等，所以他就来，撒旦就使用他来跟我的前夫做好朋友，然后就开始在我家，他就跟他学八字算命，是基督徒哦，他是基督徒哦，可是呢，就是仇敌就先从这个破口进到我家来了，然后进来以后，那他就开始风靡了，哇，那时候我也傻傻的也不太懂，然后就跟着这样子，哇，天天就在算排八字，算我家的孩子的命，算我的命，算他的命，就这样每一个人，我妈妈的都被他排的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这样子进来以后，然后就开始引诱带领他去买了那个密宗的佛桌的那一些偶像，在我家当作那一个古董艺术品在排列，因为我们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在浸信会那个时候，然后就引狼入室啦，就一大堆的邪灵进来啦，然后再加上中年危机等等各样因素，撒旦定义怎么样拆毁我的家，但是我想神允许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定义拣选我要在一直释放的服事里面，所以神让我经历很多很多，包括在我以前的3600尺的家里面赶鬼，哇，那些因为引狼入室，所以家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邪灵， 当我开始在我的家里面在做洁净祷告，神把我的灵耳敞开了，我第一次听到邪灵的声音，就一个女鬼跟我说，琼叶，我在你家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害你，为什么要赶我走？你看撒旦是欺谎之父，竟然这样跟我说，我都先生都跑走了，还跟我说我也没有害你，是不是？所以呢，这些家里的摆设非常非常的重要。神让我这样子，在那天姐妹会有一些姐妹听到我的有一些的见证哈，神就让我从人生的最荣华富贵、最豪华、最哇，在属世里面的地位、社会地位、各样金钱、名利、地位都是最高的时候，就砰一下跌到最低谷，跌到我一生认为说我最要拥有的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孩子，那是我一切的偶像。跌到这样最低谷，然后神在这样的里面把我从淤泥里面拣选出来，所以我经历了很多这一种家里摆设当灭之物的苦。所以当时在我家做了两三个钟头的赶鬼洁净服饰以后，就都不一样了，就都不一样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无知。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当今神非常重要的医治布道家新班尼 Benny Hinn， 他就讲，他说我们基督徒非常的 ignorant， 非常的怎么讲，疏忽无知。我们常常呢到哪个地方去旅游，就比如说你到印度去就买了一只印度大象回来哈，或印度牛回来，你到泰国去就买了一个泰国的什么四面佛回来，或泰国的什么他们那种跳那种泰国舞的，到中南美你又买了这些中南美，你知道邪灵就跟着这些物件，就你就把它带到你家里来了。我们很简单的看美国，他们当初的立国是 In God we trust， 在钱币上都这样写，我们是信靠神立国的，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美国为什么灵界里面这么的乱，基督教徒越来越少哈，越来越不是，就是说教堂，基督教堂越来越荒凉，那些美国的很多这一种传统的一些基督教堂，欧洲更是。佛教徒，你知道邪灵他不能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只有我们的神是。那佛教徒进到美国来，就把他们偶像权势那一些观世音的灵关公的灵也跟着他们进到美国来的，因为邪灵他没有办法从台湾飞到美国来的，他不是无所不在，所以就跟着信徒就进来了。印度教徒也把他们印度教，他们印度教更是离谱，石头也拜，各样的动物、各样的花草都是他们的神都在拜。那回教徒也把他们的邪灵带进来了，所以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以至于现在美国的属灵空气这么糟糕，到糟到现在一个程度，连立国的当时的宪法所立的以神我们 trust 的这样的精神都没有了，不准学校里面来提神哈，以外现在连离谱到连庆祝耶稣的圣诞节都不能讲 Merry Christmas， 而要讲 Happy Holiday， 就尽量的要把神从美国这个国家拿走。所以我们呢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家里所摆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再看一看耶稣雅记七章十二十三节里面，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为什么当年神要这样子对耶稣亚说，你要叫百姓起来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说，在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因为当年 当耶稣亚带着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比爱城要大多少倍，而他们却可以得胜。而这个爱城为什么攻败，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亚干犯罪藏了一些当面之物，就等于一个破口给仇敌可以进来了。好，所以他要以色列民要自洁。我要你们再看一下生命记23:14，讲义都有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了。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神常在我们的营中行走，这一个营中呢是指哪里？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就是耶和华的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家里要打扫干净，所以免得神看到我们里面有污秽就离开你们了。我常常到一些基督徒的家里，我一看都看不出他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呢他家里摆了许许多多世俗的东西。我记得今年三月我在雪梨一个姐妹家，她接待我去她家，那他们回到了她家，非常漂亮的家，面对着雪梨的大桥，但是她家里的各样摆设，你看到世俗的人看呢，是哇，他们很有钱，摆了很多很多很贵重的艺术品，可是其中有一些艺术品，我知道里面都是引狼入室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好在我们的家中都摆一些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好，那摆一些的属神的东西的图画。那一天在姐妹活，我都跟姐妹解释我家的摆设的意义，每一个图片为什么在那里，每一个图画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洋娃娃啊，这些我全部现在都把它，我到英国到各地都收集很多的洋娃娃，我都把它收起来放在 garage 里面。不是说洋娃娃不好，而是我不要让我的眼目天天去看这些东西，让我心怎么样被世界吸引。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一天到晚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是什么，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是不是？你的家里一天到晚放的都是世界的东西，你的心就会在世界里面；你的家里面放的都是神的东西，你的心就会被神所吸引。所以我最喜欢在家里，像我的书房，我的书桌旁边，我就是放的都是圣经的经文，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面前，我必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每次我一打电脑看到那个经文，我就怎么样啊，神就在我的面前。好，那我再谈一谈书的问题。在《使徒行传》19:18-19提到，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为什么当年的使徒要叫那一些本来行邪术变成基督徒的，叫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书拿过来把它烧掉了？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经历，旧同学可能都听过我讲过。有一次我的孩子们他们从台湾回来，带了一本书叫做《生命不死》。我一翻那本书呢，我一看一下两三页，我就说哦，这个不好，结果我的孩子就不愿意丢掉，那我也就没再争执了，就把他们放在那里。就在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间觉得怎么整个人头上好像有个东西网住，这样很不舒服。那我也不记得到底，我也不记得那本书放在我家的那个楼下。后来神那天就借着我的一个属灵的儿子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在电话上他就说，我安迪的历史，我觉得你今天灵里很好像很受 oppress， 他就这样说，很受压制这样。我说对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怎么觉得整个人很不清彩，很不舒服。然后我也没想到，因为那本书摆在那里已经有一阵了，我也从来没有去再去想到。结果突然间脱口而出，我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爸写的那本书。结果我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的那个 啊 ，Paul 他马上说，对对对 ，Antiochus 就是那本书，就是那本书。我就说 ，OK， 你为我祷告，待会我要下去跟我女儿讲，因为当初我叫他们丢掉，他们都不肯丢掉，所以我就下去跟我就祷电话放下，我就祷告一下，我就下去跟我那时候小女儿在，我说这本书不好，我就告诉她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想到几天前他们还说不肯的，我小女儿马上说好，那就把它丢掉。所以我就拿着那本书到外面的垃圾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封住，把它丢到外面我家的垃圾桶。我就突然间我的身上一股势力就轰就这样离开了。好，这是我自己亲自经历到的书中有仇敌的权势。那啊，后来呢，我也服侍过一个姐妹，她本来在灵粮堂做小组长，然后我们都知道灵粮堂的异象呢啊，就是宣教传福音，是不是？这是他们最大的goal。所以这个姐妹呢，她突然间有一天，她就说她要去研读佛经，因为他想要向佛教徒传福音，他要了解他们佛教徒信的是什么，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这一些的佛教徒回教徒的经书，如果不是神要你去做，你最好不要随便去碰。为什么？不是说我们怕他们，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头脑就像一个连胶一样，我们穿鞋子不需要绑鞋带，一种连胶，这样一连就连上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是有神给你的指示你去做，那你自己因着自己大发热心去做的话，当这个姐妹读了佛经以后，她就开始受到思想的什么搅扰了，她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离开了，然后就受到污染了，后来就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了。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听的是什么。邪灵呢，它可以透过那个英文叫 light ray， 就是那个光圈光束，透过电视进到我们家里来搅扰。我们想想，当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Benny Hinn 常常就新班尼的节目。完了以后他会说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把手机取来。那或者我们在聚会也是一样，有时候很大的聚会，我们坐在很后面，几千人我都有那种很大的荧光幕在那里，那我每次一举起手就感受到神的恩膏透过电视的荧光幕来浇灌我。那你想一想，那个是一种灵，对不对？Spirit 邪灵一样的可以透过荧光幕来搅扰我们。所以为什么当今撒旦最厉害的一个诡计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电动玩具妖魔鬼怪的 program， 那些 game， 然后来侵蚀搅扰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服侍过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打电动玩具着迷了，然后整个就生活也混乱了，整个人被挟制了。最严重的一个 case 我跟你们分享，就是几年前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她跟我打电话说她儿子一整个暑假就在家里玩电动玩具，玩到一个程度，她现在她家闹鬼了。我说怎么说？她说有一天她回家，她下班怎么看到她家一进门就一滩血，而且那个血就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滴到他们家楼上儿子的房间，然后她就冲到儿子上面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怎么吃 hamburger 不小心把 ketchup 搞了一地。他儿子说没有啊，然后他儿子自己才跟妈妈讲他最近非常的害怕。他说他常常晚上睡觉睡到半夜，他房间的那个收音机也会自动响了，他的橱柜也会开了，然后有一天他在 take shower 的时候，他看到他 shower room 的外面呢就有一个黄色的影子站在那里。然后有一天他在洗澡，他好像听到妈妈在叫他，他冲下去，妈妈也不在。那所以后来他说，今天我几个美国同学来，他们一到我们家呢，然后就说哦 goodbye， 然后就逃走了。那所以后来我就找了我们牧师啊几个同工去他家赶鬼洁净。我一进到他家门，哇，那一股很强很强的阴间死亡邪术巫术的灵就开始攻过来了。那我们就在他家敬拜赞美以后，开始进到这个孩子的房间。我一看到他的房间，我真的是啊，我说难怪 整个房间里面放骷髅头，然后、哦、放那种你知道那种壁报都是很邪的东西，然后他在玩的这些 game， 我一看那封面呢就是妖魔鬼怪的。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不好，那个哇，那个年轻人因为已经受到那个鬼的这一种骚扰，所以他自己吓了，拿了一个大垃圾袋，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哇，一直丢，所有帮他房间全部清了。清了以后他就说在他姐姐房间一看，哇，姐姐房间也是像一个很大的壁报，一个美国的一个那种重打击乐器的歌星的，穿着一副全身黑，就很像撒旦的那种形象，就在那里，然后房间是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清干净以后，从他家楼上正要往下走，就让我看到一个十字架，上面挂着耶稣，然后圣灵就跟我说连这个十字架都不好要拿走。后来我就问他妈妈说你们家这个十字架在哪里买的，他妈说哦，在 Swamit 的地摊上买的。你知道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经有个撒旦教三代撒旦教徒的姐妹，后来被神得救了，她就告诉我们一个见证，她说他们撒旦教常常做一些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信物咒诅了拿出来卖。 OK，所以我们要买一些，我们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十字架啊，我在服事当中已经服事过有几个 case 是这样，结果那些十字架出问题的，我问他在哪里买，都是在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摊啊什么东西去买的。我们要买神的东西，最好就是到基督教的书房去，知道他们都一定有固定的那种 supplier， 好，我就知道都会有，而且基督教书房一定有神对他们那个 owner 的一些带领嘛，是不是？所以就比较安全。那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她带着一个也是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结果当圣灵就透过我们团队的一个看到她的十字架，说，哎，她就小声说：“梁牧师，我觉得她那个十字架有问题。”结果我一看，哦，真的不行。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十字架是哪里的？”他说：“哦，是我台湾的一个嫂嫂，谁送他？你嫂嫂有没有信主？没有。”然后呢，当我们要拿掉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哇，这个姐妹突然间哦，像是一个很本来是很 nice 的、很温柔一个姐妹，突然间像一个泼妇一样，不行！然后手就抓着那个十字架就紧紧，然后突然就发野起来，就是保护着那个东西，就不让我们拿。为什么邪灵的权？邪灵开始彰显了在它里面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家里面的摆设不属神的东西尽量的就不要放属世界的东西尽量不放。还有呢我要稍微谈一下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在启示录那里有讲到说第十二章哈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八节第九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注意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所以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龙就是撒旦他们的象征。那所以呢有一次我在服事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姐妹她在中南美洲，那她就在讲到，她就讲龙的故事，说她服事里面龙故事，其中有一个餐馆的老板也坐在里面，他越听就越火大越生气，说因为这个姐妹在讲龙不好嘛，怎么怎么，然后他听到一半他就听不下去，他就一面咒骂这个传道人，就回到他的餐馆去了。结果回到他的餐馆没有多久，他家的屋檐雕色有龙的全部被烧掉了，突然间就烧了，那当然请救火车救火那个来扑火。然后这个弟兄后来吓得认罪悔改，下午 晚上的课他赶快去参加这个特会，然后也跟这个传道人道歉认罪悔改。那我们的神常常他会用很奇特的方法来教训他的百姓，对不对？那后来另外有一个故事，是有一对夫妻呢，他们结婚很恩爱七年了，可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吵架。后来我们的同工去看，原来他们家里所有的餐具都是雕龙的。好，另外呢最有意思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有一次从国外服事回来，就在我的一个代导者也是我的好朋友家，他们请我去吃饭，当天晚上就只有我跟他还有他先生。那我就坐在餐桌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当然知道是圣灵的带领啦，我就开始跟他讲我服事的一些龙的故事。然后他丈夫就一直盯着我看，他丈夫是 Stanford 毕业的高材生，而且是美国一个很有名，我们南加州的一个 Silver Engineer 的 Senior President， 好，副总裁，资深副总裁。结果他是头脑型的，他就这样一直听着我讲。然后后来完了回家，我自己还在想，我说哎呀，今天我怎么回事，为什么人家请我吃饭我一直在讲龙的故事，我心里这样想。后来我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兴奋的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告诉你哦，昨天哦真是感谢神，神的带领，你讲了那么多龙的故事。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有一个茶几哦，一个古董很漂亮，但是有十二条龙，已经十几年了，我想要拿掉，我丈夫都不肯让我拿掉。然后她说要不然你就去把那龙挖掉就好。她说怎么挖，挖法很不像话嘛，对不对？她说昨天听完你的故事以后呢，我先生就跟我说明天可以请啊，可以把那个茶几丢掉了。所以他就打电话给那个救世军要来拿。那我就说哦，很好很好。那因为那天下午他约了隔一天下午救世军要来 pick up， 那我们约好下午三点钟要到一个姐妹家去祷告服事。我等到差不多已经快两点了都还没有消息，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他就很紧张，他就跟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没有空，现在没有空，就在电话上很紧张，待会再跟你讲，就啪就挂断电话。结果到了，然后他有跟我说，他说，我说救世军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来，他说今天一定会来，他跟我讲了这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不见得，有时候他们刚好忙哦，怎么，他说 no no no， 一定会来一定会来，然后就掰就挂断电话了。后来三点钟了，他终于来我家了。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刚刚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最强大的属灵征战里面。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下午有点累，我正躺在床上要休息，他说突然他就看到从客厅那个古董茶几那十二条龙地方就升起了一个圆的白色的气球，就一直往他的面前扑过来，然后就一个声音，邪灵的声音跟他说，你今天要我走，我要你死，就要把他压窒息。然后我这个姐妹很惊醒，马上从床上跳起来。你知道邪灵常常在我们半睡半醒，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警醒的时候来攻击我们，所以他马上跳起来，他就马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现在给我滚开，你们休想要攻击我。结果他这样一拳柄的声音一出来，一命令，他说那个气球就这样走走走走就没有了。所以那就是那个气球刚走掉的时候，我打电话进去，所以他说他知道救世军一定会来，因为那些邪灵刚说你今天要我死，要我走，我要你死。后来救世军来了，他就跟那救世军的那些来 pick up 的同工说，这里面有十二条龙。他们说哦 ，we know we know， 他们会，救世军他们有很好的组织，他们回去把它弄掉，再重新，他们可以再 refinish 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家里面不要随随便便的放一些不是属神的东西。有一次我在温哥华服侍一个老人家，他们请我去他家，一进他家我就看到一个象牙的屏风，很大很大很漂亮，但是圣灵马上跟我说这一个屏风里面有暴力的灵，有征战，然后有分裂有死亡邪术的灵在里面。那我说主啊，但是我不认得这家的主人，您要我现在讲吗？主说 no， 他说时候到了，我要你讲，你我就会让你讲。就那天他们本来是那个传道人带我去这一位弟兄家，很漂亮很大的一个家，是想让我为这个老弟兄已经坐在轮椅上，想要为我 哦，为他的身体祷告。所以我一进去吓了我一跳，哇，整个客厅都挤得满满一屋子的人。那因为他们又去邀请了很多人，所以圣灵就感动我，跟他们讲了一些圣灵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他们大家祷告，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老弟兄也被圣灵很强很强的浇灌触摸。然后完了以后大家回去了，然后这个老弟兄我就开始，神跟我说 Now is the time， 现在是时候你可以分享他的屏风。所以我就跟他分享那个屏风不好，就他跟我说哦，这个屏风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就是最近跟他的太太要闹离婚，然后呢他舍不得这个象牙美金，好像不要好几千块买的，所以就搬到我家来了。他说搬到我家以后，我就开始这个病就是不平安，然后就各样的灾病就出现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了神给我的启示，那个屏风的问题。然后这老弟兄在当我们知道当圣灵浇灌充满以后，我们的心都很开，他马上说哎呀，叫他太太带着我到他家各个房间去看有什么当面之物要清除的，所以就在他家帮他清除了很多的当面之物。好，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家里面的摆设问题，你回去以后，好，我教导你们一个原则，就是说这样东西呢，你一看呢，因为神在约翰一书那里有讲什么，自有恩高的教训在里面教训我们，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给我们感觉到平不平安的。所以一样物件如果让你一看你就觉得很不平安的，那你最好就不要。好，这是一个大原则，只要你跟神很亲近的话呢，你自然你会很敏锐，你的灵会很敏锐，你就可以知道的。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想为你们做一个清除断开生肖，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还没有服侍哈。请我们一同站起来好吗？那待会我再讲到，待会我要讲到清除的时候断开，你们同意的都要讲阿们 OK。 好，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现在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主耶稣，求你的宝血现在厚厚的遮盖涂抹我们站起来的每一位，也遮盖涂抹我们的亲爱的家人，你的宝血也遮盖涂抹我们今天所搭乘的交通工具，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涂抹。哦，主耶稣，我们相信你自己是全能的神，主啊，你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要请你来破除我们弟兄姐妹因着中国5000年文化的蒙蔽所带下来的十二生肖的问题，主啊，求你自己就在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人身上来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砍断破除的工作，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们现在跟着我做认罪的祷告。亲爱的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求你原谅赦免我们，因着5000年文化的蒙蔽，我们相信十二生肖的，以至于我们不以至于我们从我们的口中宣告我属哪一种动物，不把你在创世纪1:26的赐给我们的权柄，行使出来，求你赦免我们无知的罪。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弃绝，然后把你自己所出生那年动物的代表讲出来，比如我弃绝和狗的关系我弃绝和十二生肖的邪灵一切的关联，
我弃绝我十二生肖一切邪恶的观念。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断开，
断开
我和，然后把那个动物的讲出来的关联。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不属于任何的动物，
我不属于任何的动物，
我的灵魂体是属于耶稣的，
我的灵魂体是属于耶稣的，
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遮盖涂抹我，
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遮盖涂抹我，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耶稣我现在也求你来帮助我，从我家族性的邪灵里面得到释放，
从我家族性的邪灵里面得到释放，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命令，
我命令，
然后就把你自己家族你看到最明显的，比如说沮丧忧啊、焦虑紧张，或者酗酒啊，或者啊淫乱啊，各样啊，甚至离婚啊，贫穷啊啊，没有安全感，恐惧等等，你看到你们家族里面比较明显的这一种行为模式的问题，你就宣告你弃绝和他们的关联。由耶稣的十字架挡在你跟没有安全感的家族性邪灵的当中，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好，我现在为你们祷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灵界宣告，所有一切的中华文化所带下来的蒙蔽的十二生肖的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断开你跟我每一个同学一切的关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所有一切动物的灵、色生肖的灵，完全的从你们的身上和你们的子女身上和你们的家族完全的离开，都不准你们再来蒙蔽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你们家族性邪灵一切的瑕疵，包括酗酒的、酗酒的酒精的邪灵，包括暴力暴怒的邪灵，包括所有一切的紧张焦虑没有安全感恐惧的邪灵的瑕疵，还有离婚的邪灵的瑕疵，贫穷的邪灵、家族性的邪灵，还有容易失眠的，还有一切的死亡阴间邪术的家族性的邪灵的瑕疵，我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这些家族性的你们家族邪灵一切的瑕疵的权势，从现在开始从你们身上完全的断开。耶稣的十字架挡在你们家族性的邪灵的当中，宝血厚厚的洁净你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跟着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这个屋子，
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体，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也从耶稣的宝血被救赎了，不准你们再带七个更厉的鬼来搅扰，也不准你们去攻击我们的子子孙孙。耶稣今天已经在我灵魂体收复失土了，
耶稣今天已经在我灵魂体收复失土了，
我所有一切家族性的邪灵都不准你们再来攻击我和我的全家。我要依照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宣告，当神的儿子释放我自由，我就得到全然的真自由了。我现在要你宣告，比如说你有酗酒的或者有淫乱的，或者有没有安全感的，我现在要你把那一个瑕疵，你家族性的这个瑕疵，或者离婚的分裂的邪灵的瑕疵，你就把那个特别最强的那个瑕疵，比如说酒精的邪灵，你就说酒精的邪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宣告。你们现在跟着我讲，你自己讲那你家族那个瑕疵，我已经得着真自由了， 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毫无牵连。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真自由了。当耶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已得到真自由，
哪里就已得到真自由。
谢谢你耶稣，耶稣的宝血放一层保护膜在我和我的全家身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好，请坐。我们今天的课